小蜜蜂嗡嗡嗡，黄黄的身体赤透明，飞到西来飞到东，传粉采蜜忙不停。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小蜜蜂琪琪，喜欢到处寻寻觅觅。园丁们要我为小朋友导游，正对我的脾气。我刚刚见过这位大眼睛阿姨，是她培育了故事园地，就请她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啊？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
阿姨好。
这里是故事园地。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大家要互相帮助，要团结吗？今天阿姨就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叫做《农夫的孩子们》。从前有一个农夫，他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呀都特别的能干，可是就是相互之间不团结，不是大儿子和小儿子争吵，就是二儿子和小儿子打架，要么就是大儿子和二儿子闹别扭。农夫总是劝他们不要这样，可是三个儿子就是听不进去。小朋友们，你们想一想，这可怎么办呢？有一天，农夫坐下来想，
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啊？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来教育教育他们。
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农夫对三个儿子说，
你们每个人都去拿几根树枝来。
儿子们不知道农夫要干什么，不过还是照办了。农夫把树枝捆成一团，递给大儿子说，
你试试能不能掰断这捆树枝。
老大接过树枝，用力去掰它，树枝一根都没断。老大把树枝放下，搓了搓手，又拿起了树枝，用尽全力去掰它，树枝还是没有掰断。老大不甘心，还想再试。老二一把夺过树枝，说，
大哥，你还是看我的吧。
可是老二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脸涨得通红，也没有把这个树枝给掰断，他只好把树枝递给了老三。老三费了好大的劲儿，连脚都用上了，树枝还是没有掰断。农夫接过树枝，把它解开，给三个儿子每人一根，说，
再试试。
三个儿子一用力，只听啪啪啪几声，三根树枝全都给折断了。农夫说，
树枝抱成团，谁也掰不断，可是一旦被分开了，谁都能把它给折断呢。你们也是一样，团结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要记住，团结就是力量啊。
三个儿子被说服了，从此以后三个兄弟干什么都齐心协力，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故事就讲到这儿，希望小朋友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大家要互相帮助， 这样，不管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也一定能够做成。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前面是开心姐姐的音乐天地，是个给小朋友带来歌声和欢乐的地方。你们瞧，开心姐姐欢迎你们来了。
小朋友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天地专栏节目了。你们好，我是开心姐姐。小朋友们，你们喜欢我们的儿歌系列吗？今天开心姐姐为你们播放的一首儿歌是《哈巴狗》，欢迎收听。小朋友们，今天的儿童歌曲节目就播送到这儿，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程爷爷的古诗居，充满了书香墨迹、诗情画意。有学问的程爷爷最喜欢小朋友了，就请他教我们一首古诗吧。
小朋友们，大家好。
程爷爷。
欢迎你们收听小蜜蜂园地的古诗居节目。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读孟浩然的一首诗，题目是《与朱子登岘山》。请大家先听我读一遍：人世有代谢，往来陈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杨公碑尚在，独霸泪沾襟。 请大家再听一遍。与诸子登岘山，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杨公碑尚在，独霸泪沾襟。晋朝的时候，一位名叫杨户的人在湖北省襄阳做官，他曾经为老百姓做了些好事，死后当地的老百姓在附近的岘山上为他建碑立庙，以便永远纪念他。400年之后，诗人孟浩然与朋友们登上了岘山，凭吊山上的杨公碑。这首诗就记述了这次事件，同时抒发了诗人的感慨。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大到朝代的更替，小到一家一户的兴衰，以及人们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人世总是在不停的变化的。再看寒来暑往，春去秋来，时光也在不停止的流逝着，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在按着一定的规律发展着。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前一句说的是古，后一句则是今。作者在这里记述了这次登山吊古的事情，同时引发了诗人对古今人事的感慨。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这里的鱼梁和梦泽是当地所特有的景物。古代有位著名的隐士庞德公，生前就在湖北省鹿门山隐居，在那附近有一个汉水，汉水中有一个沙洲，名叫鱼梁。在历史上，当地人经常把积水的洼地叫做孟泽，这个名称甚至于可以用到像洞庭湖那样大面积的水域。这两句诗说的是诗人和众位朋友登山远望所见到的大自然景象。杨公碑尚在，独霸泪沾襟。想400多年以来，朝代更替，寒去暑来，人事代谢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然而古代先贤所建立的功德在人们心目中并没有改变。诗人想到这里非常激动，感慨万分。独霸泪沾襟。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下次节目再会。
新季阿姨经营了这座百灵书屋，你们可以在这儿发现许许多多的儿童文学名著。让我们问问新季阿姨，今天她要为小朋友们介绍哪一部作品呢？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你来到百灵书屋。上次我们讲到小矮人叫醒了熟睡中的蜜蜂，蜜蜂揉了半天的眼睛，小矮人们还在他眼前，这才使他不得不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蜜蜂不由得害怕了，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看清了森林，想起了眼前的一切，他突然惊恐地大叫起来，乔治，乔治哥哥。小矮人们一下围住他，蜜蜂不敢抬头看他们，用手捂着脸哭喊，乔治，乔治。谁是乔治？小矮人们不知道，当然不可能告诉他乔治在哪里。蜜蜂一边叫着妈妈和哥哥，一边哭个不停。巴奥看着很难受，差一点也掉下了眼泪，可是他觉得应该安慰他，使他平静，于是对他说，请别伤心了，漂亮姑娘，哭伤了眼睛多不好啊，请你告诉我们 讲讲你是怎么来的吧，那一定是个挺有趣儿的故事，叫我们也高兴高兴。蜜蜂根本听不进他的话，站起来就想跑，可是双脚又肿又痛，一下子就摔倒了。这下他哭得更伤心了。泰德轻轻地扶着他，巴奥温柔地吻他的手，他们那么温和，蜜蜂这才敢打量了他们一下，发现他们并无恶意，都很和善，小矮人们对他似乎都很友好。这样蜜蜂才鼓起勇气对他们说，
对不起，你们的模样真使我害怕，所以我刚才想跑，现在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安下心了，只是我现在饿坏了，你们要是能给我吃点东西，我会感激你们的。
伯爸，小矮人们齐声喊道，快去找点吃的东西来。伯巴马上骑着乌鸦飞走了。不过刚才蜜蜂的话使小矮人们心里愤愤不平，他竟嫌他们长得难看。鲁格很生气，皮克心里更是嘀咕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看不见我们眼睛里闪耀着的智慧，也看不出我们移山填海的力量和情深迷人的魅力。巴奥想，哼，这个小姑娘如此嫌弃我们的相貌，刚才不如让她这么睡下去，睡到丑为止。可是泰德却微笑着说，
小姐，你要是了解我们，熟悉我们，就绝不会觉得我们难看了。
他们正说着，蹭着乌鸦的伯巴回来了，他接连翻了好几个跟斗，这才把饭菜放在蜜蜂的身旁。他带来一个金盘子，里面准备了一只烤山鸭、白面包，还有一瓶果酒。蜜蜂饿得顾不得别的，于是毫不客气地吃起来，一边吃一边说，
小矮人，你们的饭菜真好吃啊。我叫蜜蜂，我是和乔治哥哥一起来的，如果你们帮我找到哥哥，我们就一起回到克拉利德城堡去。
小矮人一起指着蜜蜂的脚说，他不可能走路了，再说他哥哥比他大，自己会找到路回家的，而且在这里他哥哥是不可能有危险的，要知道这里的猛兽都被赶走或杀光了。好心人蒂格还说，我们做一副上面铺一层树叶和青蚕的担架，把你抬到山里去见我们矮人国的国王，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规矩。
小朋友们，小矮人要带蜜蜂去见的国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请你接着收听下一次的百灵书屋，再见。
左边有一大片五彩缤纷的山谷，谷口立了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百花谷三个大字，这里是明伯伯种植的花园，让我们一起走进去看看明伯伯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呢。
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我们今天学的这首儿童歌谣名字叫做风，下面我给小朋友们先念一遍。风，树儿见它摇一摇，苗儿见它就弯腰，水儿见它起浪花，云儿见它快快跑。亲爱的小朋友，下面我再给你们念一遍，题目叫做风。树儿见它摇一摇，苗儿见它就弯腰，水儿见它起浪花，云儿见它快快跑。亲爱的小朋友，下面你跟我念一遍好吗？
好。
风，
风，
树儿见它摇一摇，
树儿见它摇一摇，
苗儿见它 就弯腰。
鸟儿见他就弯腰。
水儿见他起浪花。
水儿见他起浪花。
云儿见他快快跑。
云儿见他快快跑。
好，亲爱的小朋友，下面我再给你们念一遍。风，树儿见它摇一摇，苗儿见它就弯腰，水儿见它起浪花，云儿见它快快跑。好，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今天的儿童歌谣就念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好，小朋友，下面的节目是小叶姐姐的绕口令。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周的绕口令时间了。今天呢，小叶姐姐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叫做房子里有箱子的绕口令。房子啊，就是我们住的大房子，箱子呢，就是装东西的那种箱子。好，下面你们先听小叶姐姐把这首绕口令来念一遍。房子里有箱子，箱子里有匣子，匣子里有盒子，盒子外有匣子，匣子外有箱子，箱子外有房子。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首绕口令挺绕舌的吧？一共有四样东西：房子、箱子、匣子、盒子。这些东西呢，一样比一样小，所以呢，盒子啊就被套在匣子里，匣子呢又被放在箱子里，箱子呢又放在了房子里。好，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和小叶姐姐一起用慢速度来念一遍。房子里有箱子，箱子里有匣子，匣子里有盒子，盒子外有匣子，匣子外有箱子，箱子外有房子。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弄懂了吗？房子、箱子、匣子和盒子，只要弄清楚它们的大小关系啊，一层套一层的念就不难了。你们下面用快速度和小叶姐姐一起来念一遍好吗？房子里有箱子，箱子里有匣子，匣子里有盒子，盒子外有匣子，匣子外有箱子，箱子外有房子。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首绕口令房子、箱子、匣子、盒子，你搞清楚了吗？多练习几遍呢，这几个字我们就搞得清楚了。好，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小朋友，下面我们请你听李明哥哥的谜语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明哥哥。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谜语吗？兄弟七八个，抱着桅杆坐，长大闹分家，衣裳都扯破。谜底呢是打一种食物，小朋友们一定猜出来了吧？对了，这个谜语的谜底是蒜头，小朋友们，你们都猜对了吗？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谜语，它的谜底是打一种动物。下面先请小朋友们听我说一遍：嘴像小铲子，脚像小扇子，走路晃膀子，荡划船子。小朋友们，铲子、脚像小扇子，走路晃膀子，水上划船子。好，我给小朋友们留点时间想一想。猜出来了吗？好，今天的谜底 将在下次猜谜节目中告诉大家。谢谢小朋友们收听小蜜蜂园地的猜谜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好，小朋友，你们喜欢这个节目吗？你们也可以向小博士信箱里发邮件给我，告诉我们你们喜欢不喜欢这个节目。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右边是小博士信箱，是专门为小朋友及家长们答疑解难而设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问题，都可以给小博士信箱发邮件，不要忘了写好贴好后点击小博士信箱就行了。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转眼间又迎来了新的一年。在新年仪式的时刻，红玲阿姨祝愿听众小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快乐幸福的成长。在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时间里，我们要解答的问题是，冬天玻璃窗上为什么会有水珠或冰花呢？寒冷的冬天，窗外北风呼呼的吼叫，窗外的温度比屋里的温度要冷得多，玻璃窗上的温度受到外面气温的影响也比较低。夜间我们熟睡后，人还在呼吸，皮肤表面也在不断的蒸发水分，而且我们洗漱后留在池子里的水和我们用过的浴巾上留下的水分也会被蒸发，这样房间里的空气中有不少水汽，当水汽碰到冷玻璃后，就会在玻璃窗上结下许多水珠，如果在寒冷的北方，还会结下许多漂亮的冰花呢。冬天如果我们把汽车停在外面，第二天早上汽车的玻璃窗上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出现，一些小朋友还把挂满水珠的玻璃窗当做画板，用手指在上面画画写字玩呢。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听完这期小博士信箱节目后，回家也不妨观察一下，你们家早上的玻璃窗上是不是也有水珠或冰花。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